所以这就算为他的意。算为他意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称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我原计划用这短短的四节经文22到25节只讲一篇道，但是在我思索这些经文，尤其是他们跟圣餐主日的关系，而且尤其是看到在这一章的末尾有一个类似于高潮的结构，我就想说我们应该花两个主日在这一段伟大的经文上。以下就是一些问题是我希望提出来分析的，有一个问题今天要解答，其余的三个留下给主日。一，为什么信心在亚伯拉罕身上也在我们身上被算为义呢？第22节开头的那个所以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二，在亚伯拉罕身上和在我们身上用来算为义的信心是哪一种信心呢？是最初的那个信心的行动吗？当上帝开始跟亚伯拉罕说话，叫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或是创世纪15章6节所记的他对神的信心吗？当时上帝给亚伯拉罕应许说他的后裔会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或者说是创世纪17章的信心。当时上帝应许亚伯拉罕，预告说他在次年会有一个儿子，尽管他年事已高，并且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或者是创世纪22章的信心，当亚伯拉罕按照神的吩咐献上儿子以撒。换言之，我们能够被称之为义，是在最初眨眼之间完成的，还是靠一生来持守信心呢？所有以上这些都要等到下周再分享。若要被称义，我们必须相信谁或相信什么？现在我想要大家关注的是，若要被称义，我们必须相信谁或相信什么？因此让我们从24节的中间来讨论这个问题。23到24节的经文说，创世纪15章6节所记，亚伯拉罕的信心被算为义，不仅指着他，也是为我们的缘故写的。算他为义的这句话不单是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算为义之人写的。可不要看错或忽视这一点。在罗马书这里，耶稣基督的使徒告诉我们，当初上帝赐给摩西灵感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上帝就已经把后世的我们考虑到了，这就算为他的义。上帝其实是希望你把这句话以非常人性的方式来接受，他希望你来读来听这句话，并且能够明白他在对你讲话。上帝现在对你说的就是，信心将会你和我有合一的关系，来信靠我吧，我会把你的信心算为义的。你听见他的话了吗？信靠我，在我里面安息吧，靠着我的翅膀，把我当成你的好朋友吧，一切都会变好的。我为你预备了一个义，你没有什么要给我，我却要把所有属于我的都给你。对我有信心吧，这就会算为你的义。接着在24节中间，他开始告诉我们，到底我们必须信靠谁。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就是那位我们要来信靠的对象，好叫我们得以称义。保罗用神已经做过的事来定义我们所信靠的那位神，所以当他说信心就被神算为义时，并且说这道理被写在圣经当中，就是为了我们这些有信心的人。而且接下来他告诉我们，上帝已经做成的是什么。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明白到底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和内容是什么。让我们用三句话总结一下关于神的这些道理。一，我们信靠的神施行了超人的大能。二，我们信靠的神成就了满有怜悯的救赎。三，我们信靠的神展现了得胜的公义。这一章的经文都是关于称义的途径，而不是关于因信称义的基础。 但是现在，这章经文的最后一节，保罗又回到了那个因信称义的基础，就像他在罗马书3:24-26所做的那样。这个称义的基础，就是上帝在历史当中，在基督的工作当中成就的。而那个称义的途径，就是我们如何借助信心跟那伟大的作为联系起来。这两者都极其重要，但这个基础则是一切之中最为重要的。约翰·穆勒曾经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教课，他已经安息主怀了。他写过一本不太厚的书，名字是《救赎、完成与应用》。我大概在25年前读到过这本书。我盼望你们都读一下它，它会在你的信仰之树里植入强有力的纤维。那两个词完成了并且应用了，指的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讲论这事情的根基和途径。救赎已经完成了，上帝在基督里所做的一切的根基，它的完成没有我们的参与，且在我们以外。救赎已经应用了，上帝今天继续他的工作，要把我们连接到那个伟大的完成了的救赎之工上，是对我们做的，也是在我们里边做的。保罗用一个强有力的陈述句来结束这一章，一个关于救赎已经成就的陈述句。这乃是那个根基，那个奠基石，是支撑着这一章其余经文的。该章主要是论述那个借着信心而得救的救赎的应用。我们所信靠的就是那位在我们出生之前就替我们成就了救恩的神，他就是我们所相信的，是我们所信靠的，是我们的信心的依托。因此，这就是我们准备要简要考察的，他就是施行了无法想象的大能，成就了仁慈的救赎，以展现了得胜之公义的那位。让我们按着经文的线索逐一查看，并且好好思考，用心品味。一，我们信靠的这位施行了超乎想象的大能。24节后半句说，我们乃是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之所以把耶稣的复活摆在首位，乃是因他能够跟17节所提到的那位使以撒出生的大能者联系起来。让我们再来看一下17节中的那些词语。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亚伯拉罕所相信的那位是能够赐生命给人的神，并且也能够使无变为有。对于亚伯拉罕来说，当时最关注的是上帝的特别应许，他要给亚伯拉罕一位儿子，就是后来的以撒。尽管那时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了，他的妻子又不能生育，这完全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也正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成为我们的榜样之原因的所在。19节说，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所以保罗说，我们今天信靠的是这同一位神，并且上帝用来算我们为义的信心，就是对能让死人复活的神的信心。那死里复活的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所信靠的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我们称呼他为无法想象的大能，不是因为你也许想不到他，而是因为我们正在走到一个世纪的末尾。这个世纪的标志就是自然主义。该观念或者说是信仰认为，除了自然之外就没有任何的现实。这种信仰宣称不会有超越自然的事情存在，那些事情无法想象。自然主义者的进化论就是这种信仰的最为普遍的表现形式，即试图解释万物的起源，同时却把任何自然以外的超自然的造物主排除在外。此外，本世纪还有一个普遍的做法，就是以自然主义的方式来看待历史。在圣经的研究领域，这样的信念简直就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其中一个最著名的论述， 代表了这种信仰，就是由鲁道夫·波特曼所说的一个历史性的事实，里面却又包含着死里复活，那是无法想象的。我就是从那儿捡到了无法想象这个词。那位神算为我们之义的信心，就是对于这位能够施行无法想象之大能者的信心。他所做的正是被波特曼称为无法想象的事情，他居然让死人复活。他所做的乃是人们所说的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把以撒从一位90岁的不能生育的妇人中领出来，又把死去3天3夜的耶稣基督从坟墓里领出来，并且让他成为全宇宙的主人。所以上帝完全有能力成就每个应许，因此我们信靠他。二，我们信靠的这位成就了仁慈的救赎。请注意25节前面半句，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这里我们要注意的要点就是，上帝所复活的那位的死亡乃是一个特别设计的死亡。上帝绝不是单纯的为了要彰显他那无法想象的大能，就随便找了一个被杀害的人来使他从死里复活。上帝乃是亲自设计了这个死亡的事件，并且是按照一个特定的目的来设计的。你可以从25节前半句那两个关键的短语看到这个情况。一，耶稣被交给人。二，是为我们的过犯。耶稣乃是被交给人的。被谁？是被钉钉吗？还是被比拉多呢？是被希律王吗？还是被犹太人的暴民呢？都不是。最终不是因为这些人，而是按照圣经所说的那样，他被交给人乃是因为我们的过犯。兵丁们和比拉多、希律王和犹太人都没有为我们的过犯而把耶稣出卖或交出去。使徒行传2章23节给出一个清晰明白直接了当的回答，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很明显是上帝把他交于死地。罗马书8章3节说，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罗马书8章32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因此耶稣基督的死乃是上帝预先设计好的，上帝安排了他的死亡。他不单单是死去了而已，他乃是被上帝交给死亡的，而这个设计乃是有目的的。25节前半句，为了我们的过犯，上帝的设计乃是为了处理我们的诸多过犯，他想要针对我们的过犯做些事情。什么事情呢？他希望给我们一个替代性的死亡，好叫我们不再为自己的过犯而受到死亡的刑罚。而那唯一能够达成这个果效的死亡，就是他儿子的死。因此罗马书8章3节说，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所以我们的罪恶过犯，神没有忽视或者闭目不看，也没有被塞到地毯底下藏起来。他们被定了罪案，并且执行了审判，只是这审判却没有落在我们头上，而是落在了基督头上。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式借着基督的死得着救赎的，也就是说，我们被从自己的罪恶中拯救出来了，我们从地狱的刑罚中被拯救出来了，我们被从上帝的审判中买赎出来了。而所有这一切的救赎都不是我们所配得的，我们所得的乃是死亡、走向地狱以及承受上帝的审判。但是这是一个仁慈的、满有怜悯的救赎，这就是我们为着称义的缘故而信靠的上帝，一位成就了仁慈之救赎的上帝。他定义设计要借着他儿子的死来拯救我们脱离各样的过犯。三，最后我们信靠的这位展现了得胜的公义。我们信靠了一位能够实施无法想象的大能者，能够成就满有怜悯的救赎者，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展现了得胜之公义者，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又是从哪里得出这样的结论呢？这结论是从25节的最后那一部分得出来的。我们所信靠的神是谁？他就是为我们称义而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我对此的理解就是，当耶稣为着我们的过犯而死的时候，一个完满的和充足的赎金已经被交付了，好叫我们得着赦免与称义。因此，若是继续把基督留在坟墓里，那将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因为他已经为我们的罪付出了全额的赎金。于是，上帝让他从死里复活，这是维护了基督之罪赎和顺服的完备性。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是在宣告说，他借死亡要成就的，以生命为赎价使我们称义，已经毫无瑕疵的成就了。或许可以这样表述，当基督为我们流出宝血，为我们死去，他就把那些罪恶买赎了。正是这些罪杀了他，现在这些罪都得到了遮盖，并且已经被偿付，再也没有理由让基督继续留在死亡状态。他的死单单是为我们的诸般罪恶付出的赎价，当他被完全偿付了之后，就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要耶稣死亡了。继续把耶稣留在坟墓里就不公平了，他不能待在坟墓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所以我们所信靠的神乃是那位展现了得胜之公义者。耶稣的复活就是胜利，因为他征服了死亡，他是得胜的公义，因为公平公义所要求的就是要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已经替罪恶，那些把他交付于死地的罪恶，付出了完备的代价。既然我们的罪恶就是把他带入死亡的诸多罪恶已经在十字架上被完全彻底偿付了，那么那个唯一需要基督死去的理由就不再成立，这样我们的称义就彻底的胜券在握了。虽然还没有达成最终的信心的果效，但已经是安全的、无罪债的。因此再把基督留在死亡中就是不公平的，就是毫无理由的惩罚。所以上帝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乃是公平正确的，这就是得胜的公义。若要被称义，我们必须相信谁呢？好吧，我想用开始提出的问题来结束。若要称义，要和神和好，我们必须相信谁或相信什么？这个答案就是，我们必须相信神。一，他让儿子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件事上，施行了无法想象的大能。二，他为拯救我们脱离过犯，在设计他儿子的死亡上成就了满有怜悯的救赎，以及三，他让耶稣从死里复活展现了得胜的公义，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之称义的根基已经在他儿子的死上完美的立定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信靠他，打开你的心门来接受这个救恩的荣耀吧。无法想象的大能，满有怜悯的救赎，全然得胜的公义。相信这件事情，上帝就会把你的信心归算为义，你将会很安全地跟他在一起，你就会拥有一个不是因着你自己而来的义，并且站在一个不可动摇的、存到永远的磐石之上。